我是慧渊。2020年开始至今，你有多经常听到、感受到团队的问题？我们的数据是至少翻倍，你觉得呢？2020年开始至今，你的团队发生了多少变化？有市场环境变了的，才发现现在的客户需求如此多样；有公司内部业务流程变了的，原来的纵向接力模式在疫情后变得更加需要横向协同。也有的企业内部职能变化了，原来的中台变成了前台，而后台的职能部门又往前移，变成了中台。任务目标发生了变化，下半年的指标变得更挑战了。原来工作只需要我做好执行，现在需要我主动响应。工作方式变了，模块分工变成了项目制，季度会变成了月会，又变成了周会，最后变成了每日战会。越来越多的远程会议代替了线下会议，团队成员也变了，新人留不住，老人不离开。那么你所感受到的这些团队变化和问题，真的是疫情这个黑天鹅事件引发的吗？还是大势所趋，而你一直视而不见？或者你一直都知道这些问题，只是过去没有影响到你的头上？或许过去你一直觉得这不该是我的责任，也没有主动思考过应该如何去处理，但是疫情来了，所有的人都没有遇到过。于是，高层希望中层主动决策，中层希望基层主动承担。这个时候，过往组织内部没有被穿透的那部分组织能力的差距，就被全方位的暴露出来了。那么，为什么过去解决团队问题并不迫切，而现在如此重要呢？我想问问。过去你有多迫切想要解决团队问题？或许您常常觉得可以等一等，因为总是有着更为紧迫的问题。那么现在呢？需求还和原来一样吗？百度指数告诉我们，可能完全不同了。在百度搜索"团队"二字，有各种不同的搭配组合方式。最常见的排序，过去10年持续都是团队加沟通。团队加结果，团队加效率，团队加敏捷。而从2020年4月开始，团队加敏捷的组合跃居首位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10年来，沟通首次败给了敏捷。疫情引发了政治、经济等各个领域的连锁反应，而由此带来一系列影响和改变，他们将永远留下。这一波变革催生了很多创新，加速了许多变革，催化了很多企业的多元化，也推动了不少终局。疫情加速了很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，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，外部市场环境变了，内部业务流程变了，组织职能也变了，未来生意的做法将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。大潮退去以后，很多行业甚至将迎来新生。2020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被预测为1%左右，但是预测到了2021年增速可能达到8%以上。团队的任务目标变了，这将会变得更加挑战，日常工作方式也变了，这些都是为了应对"速度"这两个字。市场竞争变得更加多元，服务的客户也升级了。领导的团队会变吗？当然，了不起的后浪们正在成为团队中的中坚力量，他们带来了多样化，也让团队变得更加多元，而同时，他们也引发了更多对于多元化的思考和挑战。相信很多企业培训一直在做，人的能力也一直在提升，但是面对挑战依然准备不足，甚至我们看到差距变得越来越大，归根结底。到底差在哪里？变化是带来重生还是压力？这一切都取决于你，因为重要的不是变化本身，而是你追赶变化的速度，是你身后这个组织应对变化的有效性。从工业时代走到数字时代，组织的外部环境从非常高的稳定性、非常低的复杂性，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也就是高不可预测性和高复杂性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企业的终极目标变了， 过去是赢过别人，而现在变成了找到自己的独特生长空间。企业的胜出优势从过往的竞争性优势变成了适应性优势，也就是说，从比对手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，到更具自身特色的创造新价值，而这些价值都是个性化的。企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和它的战略取向，过往是更大，也就是不断追求规模效应，更管控，更整合，更领先，到现在追求转向共生，例如创造更大的网络效应，构建平台和生态位，争取赢家通吃。面对瞬息万变、不可预测的复杂环境，适应性的竞争优势超越了传统的静态竞争优势。恰如达尔文所说的，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最强的，也不是最聪明的，往往都是最适应变化的。一个能更快、更有效地调整自己、实现自我学习的企业，将会在市场中持续获得决定性优势。适应力将成为个人、团队和组织未来新的竞争优势的来源。曾明教授提出，当下我们正处在三浪并发的时代，有三个阶段的模式同时出现了，相互竞争，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会共存。他们分别是现有的旧模式，也就是传统模式的消费升级 1.0， 新兴的创新模式，也就是互联网思维打法的 2.0， 和未知的未来模式，也就是智能商业 3.0 的打法。在这个时代，找到个人、团队和组织的适应性优势，并且能够快速适应，显得比任何时代都重要。在这里，适应性优势对于个人而言，是在团队、组织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；对于企业而言，持续打造企业的适应性优势；对于组织、人才管理而言，提前发掘具备适应性的人，并且提前释放他们的潜能。那么如何打造个人和组织的适应性优势呢？我们的宏观商业环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发生了几次关键的转变，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。过去的商业环境是稳定的快车道，因此对于这个环境当中的个人，要求更多的是结果导向，愿意不断地挑战更高的目标，不断地鞭策驱使团队和自己达成更高目标。再到后来进入 VUCA 时代，但此时的 VUCA 只是增加了外部的模糊性，机会不见得变少。对于企业和个人的考验转变成能否拨云见日，快速学习，掌握规律，找到解题思路。而现在的商业环境进入了第二阶段的 VUCA， 机会变得越来越少，而且变得越来越模糊。通过创新，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。同时，疫情的影响，经济面临了巨大的挑战，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，整体大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不断的增加。在我们这个时候，光靠学习已经没有办法快速抓住机会了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适应。所以时代对我们个体的考验，由过往的学习变成了成长，在变化当中的成长和适应。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学习只是途径，团队、个人、组织的终极目标是成长，而成长的本质是能力范围的不断拓展，也就是对变化的应对。速度两个字在现在这个时候变得尤为重要，而速度也打破了过往依赖个人英雄的价值实现模式。我们无法等待每一个人都完全做好准备，个人能力的兑现又必须依赖于团队成长来传导出来，而团队能力的最终兑现要依赖于团队所依附的这个组织。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无速度不适应。那么何为变化当中的成长和适应，又何来变化当中的成长和适应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适应性优势，具备不同优势的人增长，他们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都可以找准自己的起点优势位，用它作为杠杆撬动自己的持续增长。 在这里有四个特质非常重要。有好奇心的人，他们对新事物总是抱有好奇，他们乐于不断探索，并且在探索中成长。能适应变化的人，无论环境如何发生改变，他们总能快速适应，感受变化，享受变化，他们能不断从体验当中成长。能换位思考的人，总是不断转换视角，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问题，他们能够不断地从理解别人、理解周围当中来成长。而善于接纳反馈的人，乐于寻求别人对他的反馈，乐于从反馈当中不断找到能量，改善个人行为，他们能不断地从反思中成长。这些特质最终都会兑现为你的个人能力，让你能够不断地站高望远，洞察用户和市场，不断地理解周围的利益相关方，展现影响力，持续收集信息，推进决策，推进组织变革。当然，除非超级个体，这些特质我们并不要求面面俱到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人尽其用，潜能的彻底释放。那么对于个人来说，在特定的环境当中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，如鱼得水，个人的潜能能够得到最大的释放和应用。生态位其实是一个传统生态学的概念，它主要指的是在生态系统里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地位，占据一定的空间，发挥一定的功能。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这两种物种它的生态位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趋势作为一个点，找对附着于快速崛起机会的线性周期，甚至借助面和体的崛起，放大我们的个人努力，最终找到我们自己的适应性优势。对于组织也是一样，过往我们的企业大多数是一个以产品为中心的周期，讲求标准和效率。如果我们仍然把组织看成一个运营或者生产系统，那肯定是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，金字塔式的结构更有效。但如果我们把组织看成一个客户价值的传递系统，这时候的生态和平台以及团队的协同才会具备优势。生产系统是没有多大成长动力存在的，只有外部导向，链接客户，让客户不断地击穿你的组织内部系统才会有成长。谁能最快地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客户价值的传递系统，谁就能够胜出。而组织的成长特别依赖团队的协同共创。在这个时代，团队已经成为企业的最小战力单元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企业内部那些隐形的团队，真正的战力单元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。因为团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组织的缩影，要想让组织机制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，就必须要把团队的内部做翻新，重新审视团队。而与过往的团队相比，现在的团队我们会发现有三个不同。第一个，内涵不一样了。过去合作是为了共同执行一个目标，解决一个问题，现在的合作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方向，有共同的愿景。第二个，模式不一样了。过去因为团队分工而产生了个人责任，现在的团队因为共同的责任而产生了协同。第三个，团队的构成不一样了。过去在合作模式下的团队往往是同质的，而且技能水平接近。企业里面的职能部门，例如财务、人力资源、销售，就是过去时代的产物。进化到协同模式的团队，同样的技能水平和经验往往并不是唯一，成员之间的多样化会产生优势和红利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团队优势的来源就在于比别人做得好，但是又难以模仿的部分，这就是协同。当组织当中的团队的工作模式从合作转向协同，系统的提速就不再是仅仅抓住一个层级上的领导者，而是要抓住整个团队。那么同样的，改善整个团队的方式也要从团队整体出发，而不是仅仅关注其中的个人。因此我们必须要站在团队的角度重新审视团队的问题，找到适用于每一个独特团队的独特解决方案，激活团队，让速度保证组织的适应性优势。每个企业都希望自己成为快公司，注重速度和灵活性，重视搭配，提升团队的综效，并且最终兑现价值。那就让我们以速度成为组织的最终竞争优势为出发点而努力。 好的，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。现在你来看团队所面临的问题，是不是组织进化带来的积极调整呢？我们也可以转换一个角度，正向的看待组织面临的挑战，把它当成是组织进化、组织适应性优势的修炼过程。最后，是对人才管理的启示。在这个时代，找到个人、团队和组织的适应性，并且快速就位，显得比任何时代都重要。在这里，适应性优势对于个人而言是在团队组织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，而对企业而言持续打造企业的适应性优势。对于组织人才管理而言，如何支持个人和组织的成长，提前发掘具备适应性的人，并且释放潜能，让成长切实的加速发生。我们必须认清现实，我们会发现说，危机与挑战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概率比人才就位那一天要先来。当多变的商业环境遇上组织的摸索与挑战，人才的青黄不接都将是新常态。企业或许永远都不可能等到每个人具备能力的那一天。人才管理在这个时代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，第一个，高管成功，第二个，高管的团队成功，这才能够保证组织的持续进化。那更好的办法莫过于以战代练，借假修真，借势修人，让人才在战中学习，并且提前暴露问题和挑战。大部分企业都遭遇过高管不胜任的情况，那么研究表明，成为高管以后，在上任的初期会集中精力目标达成、人际关系、团队等诸多挑战。在经历这些挑战的过程当中，有些人能够转型成功，但是大部分人则表现为平庸或者彻底失败。研究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遭遇了什么固然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把人才提前放在战争中，以战代练，让问题提前暴露出来，让人才在战中学习，并确保带来未来战必胜。总结一下，重构人才生态三个关键点，对于个人而言，找到个人在团队组织当中的生态位，找到自己的适应性优势，并且不断地通过解决问题来释放自己的适应性优势。对于企业而言，激活团队这个最小单元的战力，让速度成为组织的竞争优势。对于人才管理而言，提前识别我人才的适应性优势，并且不断地给到他们问题解决的任务，让他们在战争当中真正的去解决问题，并且以战代练，激活自己的潜能，提前让他们就位。因为只有一个不断自我进化的组织，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无往不胜。